是神很大的恩典。那么今天我们就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继续来看罗马书第八章中间的一段信息。当我们讲到前面已经讲到了称义，我们说福音是包含三个大的方面。第一个方面讲到称义，我们能够算为没有罪的，那个称义是主耶稣为我们的代死所显现出来的。那么在这个称义的事情上面呢，我们没有人可以付上任何的代价，因为耶稣基督他设立了把自己成为一个挽回祭的时候，使我们愿意得到这个恩典的人，我们只能够靠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任何功劳都没有。称义在这一个方面上，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人只能凭着信心来领受。这是福音的第一个大部分，讲到称义的部分。那么福音的第二部分我们也讲过了，就是讲到成圣，这是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甚至到第八章的前半段，都在讲成圣的问题。怎么成为圣洁呢？这一部分，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付代价。每一个神的儿女，神在这一个过程里面，我们需要体贴圣灵，而不体贴肉体。那么在这一个主要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了，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凡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已经把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要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不但是主自己钉十字架，我们也要投身在这个救恩里面。所以我们前面两次讲到了圣灵，讲到了我们要体贴圣灵。换句话说，整个的福音不但是圣父他在创世以前就预定的，而且是圣子，是耶稣基督来到了人类的历史里面他为我们成就的。那么接下来，今天我们这些信神的人，我们必须要明白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要着重借着罗马书第八章中间的这一段经文，让我们重新来看圣灵和我们神儿女的关系。那么至于怎么样子靠着圣灵来体会圣灵跟我们的关系呢？从十二节到十四节里面就开始也是继续的来讲圣灵的工作。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的经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上次已经讲到了，这里开始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他再三的用一些经文来强调什么是圣灵，圣灵与我们的关系。这是在整本福音书里面，耶稣他自己要离世以前，他讲到圣灵是谁，圣灵住在哪里，圣灵在我们心中做什么感动的工作以外，保罗他讲的最多的一位使徒，他也是同样的来告诉我们，今天圣灵怎么样继续在我们的身上来工作。所以我们看到十二节这里开始说，弟兄们，这样看来，这样看来，我们不是要欠肉体的债，还要去继续的活着。这个肉体，我们上次也提到了，就是讲到不只是讲到我们这个身体上面情欲上的需要，而且更重要的是讲到我们这个旧人，我们这个旧有的性情，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必须怎么定呢？这里说不要顺从肉体活着，我们要顺从圣灵来活。那么十二节开始的时候，保罗说这样看来，这样看来怎么看呢？前面的经文十一节里面说，原来讲到那里讲到说，那个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就是说神也必借着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使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眼光，有这样的看见，这样看来就是那个神必借着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让我们可以使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能够活过来。那这里这个死跟活，弟兄姊妹，这里不只是讲到我们这个肉体要进到坟墓里头那个死，这里讲的叫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是讲说我们这个人本来就已经失去了我们跟神回应神的声音，顺着神的性情来做事的这个老旧的情欲。我们犯罪犯惯了，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间的这一个人，我们的良心，我们里面被污染了的那个跟神沟通的那个知觉灵觉，可以再借着圣灵来活过来。所以我们不需要，我们有一个宝贝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要注意，我们今天要再一次来复习这个圣经里面的话，讲到圣灵。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每一位有这个把握，因为这里说到凡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子，我们知道我们在神性方面，我们不是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只有耶稣基督在神的性，这个真的神性方面，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神的儿子。可是我们扩大一点来讲，就是说我们这些体贴神的灵，我们这些属于基督的人，我们是被神的救恩所要救赎的人，圣经说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子，我们可以脱离这世上来的情欲的败坏，因此我们就与神的性情有份。当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彼得说的，我们就被称为神的儿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我们都是王子，我们都是公主，因此我们不必要活得那么卑贱。我们要顺从圣肉体里面告诉我们去犯罪，去贪一点小便宜，去恨放不下解不开那些人际关系的结，我们不需要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有神的儿子的性情，因为神已经为我们死了，而且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不知道我们每次讲圣灵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中间还有多少的弟兄姊妹，你没有体会到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因为你如果不体验，你没有感觉到圣灵真的在我里面引导的话，你就没有把握知道你是神的儿子，你对于救恩就没有真的没有那个确据。怎么样叫做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引导呢？这里说引导还不是讲的说我们说哦，我们祷告求工作，主啊，我今天要到哪个公司去上班，我要跟哪个人做朋友。这个灵的引导在这里，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当然神会引导我们，可是这个引导在这个前后文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引导主要的讲的是什么？十三节那里说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这段经文说我们如果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就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圣灵在我心里呢，直到我要致使我身体的恶行，我敏感于罪在我身上的那个势力，而我要拒绝它。我记得有一位讲员，他曾经在讲到圣灵在我们 里面的工作的时候，他讲了一个见证。他讲他们家的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们孩子几个孩子为了要送礼物，生日礼物给他们爷爷，因为爷爷过生日，所以每个小朋友呢，因为很爱这个爷爷，他们就要把他们的礼物，他们自己有的东西要拿最好的来给爷爷。那么其中呢，这个小妹妹她正好她宝贝里面有一支金笔，有一支好的笔，看起来很漂亮的笔。那么这个妹妹也很小嘛，她也用不上这个笔，可是她就想说爷爷喜欢这个，爷爷一定会喜欢这个笔。所以他们兄弟姐妹在那里谈要送给爷爷什么的时候，那个哥哥呢大他几岁，哥哥身上就没有这么好的，好像说看起来像样的礼物。那哥哥身上确实有一些小的东西，因此这个哥哥就比较动脑筋，他就跟妹妹讲，他说妹妹，这个笔我们来交换礼物，这个笔让我来送给爷爷啊，你们女孩子你最好送什么啊，手帕呀啊，说这什么这个东西比较合你这个女孩子的，送爷爷会比较喜欢，你把这支笔让给我。那个妹妹就不肯，妹妹就觉得这是我的东西，我要送给爷爷，而且爷爷一定会喜欢我这个笔，比喜欢你送他那个什么手帕，你男生送手帕，那爷爷一定会笑你，或者不太会喜欢我送这个笔。所以他们兄妹两个人就为这个事情呢，那个哥哥就一天来烦他，就来，哎呀，我们来交换吧，我们来弄啊。那这个妹妹就坚定不移，不送，我这是我的东西，我要送给爷爷。结果好像就这么事情就过了呢，哥哥看也没办法，也就不讲了。结果过了几天，突然这个小妹要生日那一天，她跑到她妈妈面前，她说妈妈妈妈，这个笔还是让哥哥去送好了。这个妈妈觉得奇怪，说你不是说不要吗？她说是，我心里面是不要给哥哥这个笔，可是这几天呢，我的胃啊一直跟我讲话，他说我的胃一直跟我说，你让哥哥，你要把笔让给哥哥，你应该啊，这个你就让给哥哥吧，不要这样，哥哥平常对你也不错，也照顾你，就把这个笔让给哥哥吧。他说我的胃里面一直叫我把这个笔让给哥哥，他说我就哭了，他说我一直说不要，结果他讲到我就哭了，我受不了了，他说，所以妈妈，我把这个笔让给哥哥。所以这个讲员就说，你知道吗，当小朋友他不知道怎么讲的时候，他里面都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很多的时候要我们去除掉我们在人看来没有什么理由，这个妹妹要讲理的话没有什么理由，而且哥哥看起来是很狡猾的嘛，你来骗妹妹，可是圣灵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就引导他，光照他，甚至让他看为我们人看为的时候都是好的，可是当事人知道这是我身体里面的恶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一些经历，是圣灵光照你，而是别人不要人讲的。像我自己，我们有时候我在服侍人的时候，我就发现常常有时候圣灵会在我的心里面警告我，你看人家称赞你，你又窃取了神的荣耀，你以为你做这样子，你表现出来，你这样做是让人看的吗？又说圣灵别人看不出来，你外面看不出来，可是我里面会有个声音告诉我说，这个是要不得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的把握。所以我们求主来恩待我们，当我们敏感于你，你必须敏感圣灵有没有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来光照我们。如果有这个，我们就是神的儿子，我们知道就对救恩就有把握。 那么接下来保罗又提到了圣灵在我们身上另外的工作，我们继续来把十五节到十七节来读。来，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借着这一小段又告诉我们，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引导我们有一个认识，那就是我们更肯定我们是神的儿子。他在这里说，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为什么这里讲奴仆呢？因为我们从第七章讲过来，我们发现说我们里面，他说我们可以不要再让做罪的奴仆，我们顺从圣灵可以不要再做罪的奴仆。弟兄姊妹，你记得我讲过，那个罪从第七章以后就是用单数的罪，已经不再是讲罪行，那是讲到一个人格化的一个暴君，那个罪一直控制我们，控告我们，因此我们不得不服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那么保罗这里说，我们所受的不再是奴仆的心，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跟父神有一个关系，就是我们可以称他叫做阿爸父。弟兄姊妹啊，这一段经文，这小段的经文，你注意看的时候，这里面圣灵启示的是我们跟神父子的关系。当全世界有一件有一个有几个字，尤其对父亲、爸爸、妈妈这几种叫法，你会发现很奇怪，不管你用哪一种语言，你用英文、用德语、用中文、用日语，基本上叫爸爸都是爸，这个音都会有，大大爸爸都会有这个出来，叫妈妈就是妈妈，不管怎么叫，这很稀奇的一件事情。有一点不一样，可是叫父亲叫母亲的那种称呼，你很容易就在那种语言里面你都可以辨认出来，他是叫父亲叫母亲，这个叫做阿爸父。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讲到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里讲到我们的信仰，我们是父子的关系。在这里就容我多讲一点，多强调一点，我们所信的是一个关系，我们的信仰是跟神的关系。我记得远志明来到我们中间传福音的时候，他也在强调，他说信仰，信耶稣基督跟信基督教，这是不一样的事情。我知道这个字听起来，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们都习惯了，我们都讲到说你信什么，你信基督教，听我们信基督教比较好，信这个不好，我们都讲惯了，所以没有必要我们讲说信基督教，大家都知道怎么，都知道你在讲什么，所以不需要把信基督教跟信基督把它讲得这么分开，讲得这么清楚。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很有关系哦，真的。我们礼拜五晚上在查经的时候，李玉慧他在跟我们讲到福音的内容的时候，他仍然也是强调信基督，信耶稣是基督，跟我们所谓的信基督教是两回事情。怎么说呢？因为基督，信基督，基督是父神从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的救恩，基督就是救赎的那一位，我们相信道成肉身历史上的人物，这个耶稣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他成为基督，这叫做信仰，信神的救恩。可是基督教是在历史里面的一个产物啊，基督教不是自有拥有的，基督教是人类有了历史，当耶稣死里复活以后， 那慢慢慢慢的，这些使徒们、这些信徒们跟随耶稣以后，在人类的历史上慢慢形成了一个教会，一个所谓的基督教。那么基督他本身是没有罪恶、没有罪恶的，可是基督教里面满了罪恶。基督教里面，我们可以假教宗教的这个名义发动一些战争、一些仇恨，所以这个都不是我们所谓基督教是会过去的，基督是永远存在的。所以等等，我们看到这里说，我们所信的是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而且很清楚的，我们看到说这里我们一起圣女与我们呼叫阿爸的时候，耶稣他自己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在什么时候叫阿爸父叫的最多呢？阿爸父这个字是亚兰文，当写圣经的人写这一段话，他奇怪耶稣他在称在世上33年，尤其他最后出来传道3年，让我们看到他的记载的时候，他什么时候称阿爸最多？我们很稀奇的发现，原来是他在客西马尼园，他在开始跟门徒讲到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觉得很痛苦的时候，他说父啊，他说阿爸，若是你的旨意，请你把这苦杯拿去。他在十字架上他被挂在那里的时候，他说阿爸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到最后断气的时候，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所以我们发现很稀奇，耶稣他称神为他的阿爸父亲的时候，是他在最受苦的时候。这一句的喊叫，在他最受苦的时候喊叫，造来什么效果呢？在福音书里面记载说，那个百夫长和他那些讥诮他的人，他们在十字架下面，他们看到耶稣断气大声喊叫的时候，圣经上记载说他们就信了耶稣果然真的是神的儿子。所以这给我们看到一个事实，那就是耶稣的顺从。当我们在最受最大的苦难的时候，你看到耶稣在最受最大的苦的时候，他仍然顺从父神的旨意，因此这个就能够证明显出他真的是神的儿子。今天我们拿人的一些话来讲，当我们如果说我们给人家一些好处，你给人一些好处，哦，得到好处你叫我爸爸，对不对？你来叫我爸爸，我给你糖，我给你什么，这个很容易。很多人甚至我们不管说什么认贼作父啊，或者什么就是没有了品格，你只要给好处的，我叫你爹叫你娘，这个是有的。可是如果人家不给你好处，反而是要让你受苦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小孩子，如果你有的父亲他真的在爱中管教他的孩子的时候，他责打他的孩子，当孩子受不了的时候，他还过来抱住你说，爸爸我错了，我错了，你不要再打我了，爸爸我知道我错了。那你知道这个真的是我的儿子，因为他不是因着一些好处，而是因着他顺从，他体会父神的心。所以这样的工作乃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孩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讲福音的时候，真的让我们要进到心里面更深的一层，我们不是因着我们得好处，仅仅的好处，而是我们知道父神要我们圣洁，要我们荣耀他，因此他有时候让我们受一点苦，其实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所以这一节经文里面最后说，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基督徒得到福音以后，我们在成圣的过程里面是一定会受苦的。很多人他不懂得福音，不懂得完全的福音，因此在我们受到信仰上面受到一点苦的时候，我们就退后了。昨天早晨我们有教会有几位弟兄姊妹去参加了一个葬礼。上个礼拜六有一位在曾经到过我们教会，也因此到过我们家里面周间团契聚会的，才四十几岁的一个在华尔街在金融公司里面做事的非常优秀的一位姐妹，她在两年多前得到了脑瘤。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年脑瘤特别多，以前我们小时候从来没听过什么脑瘤，现在就是反正脑瘤，他就因着这个原因他到了教会，也开始愿意认识真理。可是当这个丧礼结束的时候，我们去安慰这个家人，就有一位慕道的朋友，他很久没有见面了，就跟我们中间有一位姊妹就交通就谈聊他。他不懂，他已经不到教会了，他几年前来过教会，他发现说为什么我们信我看你们都是爱主的人呢、啊、你们这些人讲的我相信知道某某某某某某都生病了，都患了癌症，都得了病。他说让我的信心动摇，我觉得信耶稣是这样的吗？所以他的信心就软弱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信，我们同样的，我们说过我们基督徒跟不信的人一样，我们都在这个神的普遍的恩典底下，神降雨下雨给好人也给坏人一样的，神有这个空气污染，在这个我们所吃的东西被毒素侵染了，我们身体受害。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样活在这个虚空的底下，我们一样没有办法逃避这个自然的律里面所带给我们的事情。可是我们基督徒却有一个把握，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过程，你再强壮也不过活到100岁吧。而且到了90几岁以后，人家就开玩笑跟我讲说，金弟兄你现在已经可以领，开应该去领社会这个什么 Social Security， 这个不是救济金吧，叫做什么社会安全福利社会。我说我们再可以再人家告诉我说再等两年可能领得比较多一点嘛哈，那个时候才真有需要。他说你活，你这第一个你保证你活得到90岁吗？第二个你活到90岁你多拿那200块钱你给谁用啊？所以我想好像讲的也有道理哈。所以我们人活着，我们总有要过去的时候，我们总有过，可是我们到底怎么来看我们今天在神的圣灵底下我们可以活得更好。所以保罗这里讲我们的盼望是什么，他说我想我们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以介意了。而且讲到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是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21节，我们一起来读21节，读到22节来。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所以在福音里面也向我们启示了一个事实，就是这个世界因着我们的罪受了污染，因为是亚当先犯的罪的。在亚当犯罪以前，伊甸园里面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可是当他犯罪了以后，整个情况改变了。所以这些受造之物跟着因着我们人类也来受苦，也是也，所以他说地上要长出这个荆棘来，动植物都因着人类而受苦。那么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说， 不单是神的儿女，神所受造的万物里面，这里我们不明白，至少我不明白，我们看到有些动物是在受苦，是真的很可怜。我们他这里说万物，连植物也受苦，甚至他这里说到是连矿物，我们以为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都仍然在受苦。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启示里面也讲到说，当那个我们在在这个启示录里面讲说，当有一天这些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他说死人都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这首先讲到说，我们今天在这个受苦的过程里面，我们这些我们的盼望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真的每一次在这些亲人过去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叹息，我们看到这个本来这么漂亮这么健康的身体，当他一断了气躺在那里的时候，你看到的是就完全变样了，是一个僵硬的。那么对我们这些亲人来讲，我们都有一个盼望，就是有一天我们希望能够再相见。而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天再相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十五章里面讲到复活的时候，讲到我们每一个人复活的时候都会有另外一个形体。他讲到每一个人因着我们向我们亲近神，我们向神的程度，他说我们每一个人不但我们那个时候要看见神的荣耀，而且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各自的荣耀。他用一句话形容说，那个会朽坏的将来要变成不朽坏的，那个是羞耻的将来要变成荣耀的。我们看到哥林多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心有心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我们这些人将来在复活的境界里面，我们也会有荣耀。我不知道你想象的是什么样一个荣耀，是个发光体吗？这些事情在经文里面没有讲了很多，因为圣经里面主要的是讲到我们今生要怎么活。对于将来我们的情况，他给了我们一个盼望，就让我们知道我们将来不是就这样一了百了的，而且我们今天怎么样在世界上我们活出神的性情，就影响到我们将来在神面前所有的荣耀。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第十八节说到，保罗说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以介意了。这是一个基督徒活在今生里面我们需要有的人生观，就是你今天虽然受苦，你今天虽然受冤屈，而且是因着主的缘故，你因着要顺从圣灵的带领，你愿意舍己，你今天一定会受一些苦楚。那么今天的苦楚你要想到主纪念他，因着我们顺从圣灵，他在我们身上越来越磨的这个，讲到我们这个身子要磨成神儿女的形状，这个磨成像神的儿子一样，不是那个我以前最早的体会说，圣经说我们要磨成，我们要像神的形状的时候，我总是想说是用那个砂纸啊，这样磨，就是磨很痛，把我们磨得光滑一点。可是后来我阅读经的时候，我发现他说磨成神儿子的形状，那个磨是用一个模型，就是说你做石膏吧，做石膏像，做什么，他把各样把它一个定型在那里，把你塑造你的形状，哪里该大哪里该小，就把它变成像神的儿子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福音不是只是要叫我们受苦，
而是要把有目的的，让我们越来人在我们身上越来越看见我们像神的那个荣美。所以在基督教会里面也很可惜，有些人他们对于这个，刚刚我们谈到的那个前一节说，我们若今天和耶稣基督一同受苦，就必他一起，就必将来与他一同得荣耀。他们把它变成了认为说，我们今天苦修，我们今天在今世里面，我们就是一定要苦，我们才能够将来得荣耀。你今天在地上，你有好的事业，你有好的家庭，你有好的美貌，你有好的财富健康，那么你将来在天上你一定完蛋，你就是受苦。我们将来今天我在这里是非常苦的人，我将来在天上就会得荣耀。我们有时候人的思想里面走到一个极端，认为是一个苦难的神学。今天教会里面有两种极端都是不对的，一个叫苦难神学，所以在教会历史上甚至有很多敬虔的人，比如说盖恩夫人，这么敬虔的人，他自己在那个时代里面，天主教皇的一个时代里面，他能够亲近主，他能够向我们今天后世的人启示什么样子叫做活在基督里，与神在一起的交通，他是很敬虔的一个妇女。可是在他的教导里面，他也把这个苦难，他认为一定要受苦。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伯爵夫人，可是呢，他到一个程度，他认为今天如果没有一点苦，所以他就不能就失去了神的荣耀。他甚至在他走路的鞋子里面，他有时候要放下一些石头，让他走的时候痛。所以这完全是错误的教导。他虽然是一个有钱的一个伯爵夫人，他敬虔到一个程度，他宁可让他的仆人来对他来欺负他，所以这是完全错误的。那么另外一种错误，就认为我们信耶稣，就是刚刚我讲的，就完全不应该受苦。我们信神的人都应该是在社会上，在这今世就得百倍，在都一定是要辉煌腾达才表示有神的祝福。这两种极端的观念都是错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神要告诉这里说，我们是会受苦的，而且我们虽然已经因着我们信耶稣基督已经得了神儿子的名分，已经有了，可是真正的我们有一天这个成为事实的时候，是要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么神的这样的一个盼望，在我们这样的受苦的过程中间，我们怎么过去呢？保罗又讲到了这一段，我们很快的读过去，我们就往下讲。来，不但如此，我们一起读。来，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所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所以这里讲到我们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这里还是有一个重要的地方要说明。我们今天当我们信神的时候，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子，我们已经有这个名分。那但这里为什么还要说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呢？这里是讲到那个具体的事情成就的时候，记得吗？我们每次讲到基督徒里面，基督徒的成圣生活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已经得到了，可是又尚未得到，尚未实现。以英文来讲的话就比较容易体会，就是叫做 already but yet， 就是还没有。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我的儿子生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是我的儿子，可是他也承受了我的产业，可是他到什么时候他真正的能够有能力来管理我的产业呢？那是等到他成年的时候。所以这个讲到我们今天我们在福音里面，我们称义、成圣、得荣耀，这三个东西 其实是在那一刹那间，在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就都给我们了，我们都有了，可是却在时间的过程，生命的过程里面，要一步步的渐进，一直等到我们见主的那一天，我们才能够真实的得到。好，最后一段我们来读一下。来，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神的意思替圣徒祈求。好，这一段可以说是今天我们要结束以前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与我们的主题特别有关系的，那就是圣灵跟神的儿女，跟我们这些神儿女，他到底在我们身上成圣的过程里面起一个怎么样的作用呢？这里说到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他要帮助我们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里说我们不晓得怎么祷告，所以圣灵要帮助我们祷告。我们从怎么几个我们根本不晓得怎么祷告，有几件事实让我们看到。简单的说，比如说我这里列出来了几件我们不晓得的事实是什么。第一个是我们不祷告，很多的基督徒他不祷告，他不知道怎么祷告。还有呢，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只会求近处眼前的功利，我们每次祷告都是神啊，你让我得这个，让我生儿子，让我升官，让我发财，让我健康。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求眼前的，我们没有看到有些难处的后面可能有把握。我们也不会祷告，我们搞不清楚谁是主人谁是仆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祷告，我们是把神当作仆人一样，他是万有的，他是那个阿拉丁神灯一样，我们有事在找他，没事的时候大家都不要大家保持距离。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而且我们不知道祷告是改变自己的过程，不是去扭转神的心意。我这只是举了一些例子，我更还有一个，我们不知道，这是我们称的，甚至我们信，我们在基督徒做久了，我们祷告你有习惯了，可是我们不知道祷告是双向的，就是说不但我们向神求，而且神也借着祷告圣灵让我们想起神的话。这个我们常常忽略这一点。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探望一个弟兄的时候，这个弟兄他每次都告诉我他很愿意服侍神，他真的觉得神的恩典在他身上太多了。他们家的人，他用他的话说，他说我们都是没有什么文化的，我来到美国不像你们这批人，哦，你们都读了这么多的学位，你们都在公司里面都做了蛮有成就的。他说我是没有读过什么书的，可是呢我愿意侍奉神。他说我真的愿意侍奉神，因为神的恩典太大。那有一次我们有一种需要，也蛮大的一个托付，我们去请这位弟兄，他有这方面的恩赐，我说你能不能考虑能够接下这个服侍。那这个弟兄跟他太太商量，他们心里面一直都是觉得，哦，不行不行，我们不行，我们英文也讲不太什么，这个都不行。后来我们去探望他的时候，我说你考虑我跟你太太谈了吗？现在怎么决定呢？他说我想我们愿意接受。我说为什么呢？是什么改变你呢？你那么多年来你心里面都想说你好像比不上这个比不上那个，谁会这样，你是怎么改变的呢？他说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知道我要服侍神，
我愿意服侍神，可是我觉得我自己不够。可是当我一再为这事情祷告的时候，有一天他说，我想起了一段圣经的话。我说哪一句话？他说，人若知道是善事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他说有一句话到我里面，我祷告的时候，人若知道是行善你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他说我想不起来在哪里，后来我想可能是在雅各书，我就去翻，他说果然是在那里。他说所以我越祷告，这句话就在我里面，圣灵在我里面说，若知道这是好的，这是对你有帮助，对教会对弟兄姊妹你应该摆出来。他说因此我跟我太太商量，我觉得我们应该接受这个托付。亲爱的弟兄姊妹，祷告不是单向的，祷告是双向的，神会借着圣灵让我们想起他的话，而且这句话给你的时候，这就是你的动力，就是将来你碰到很多困难的话，这句话不再是白纸黑字的话，圣灵当每次向我们启示哪一句话的时候，那个成为我们生命引导我们的灵粮，成为我们路上的光，脚前的灯。所以我们看到祷告不知道祷告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把我们心中所不，甚至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要怎么讲，他会把我们心中的需要表达出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经历，你会痛苦到你都不知道怎么祷告了，有没有？有时候你里面迷乱到着急到你连要怎么讲你都不会了。我有，我在什么情况之下我发现说我想起来，我竟然我会落到一个说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或者用什么言语祷告呢？有一次我到欧洲去，很快的讲我那个经历，人家下午2点钟安排了，我刚刚到早上，早上很清晨，那次都不要讲了，那一次飞机也错过了等等，我清晨才到很晚很晚，清晨才到，那么下午他们安排的2点有个聚会，那么我在他家里面我休息了一下，洗了个澡以后，我突然想说，哎呀，前一天搞了很多事情，飞机也赶掉了等等等等，所以心里面很乱，我就说我能不能到他们那个社区去散步一下，我希望出去走一走，那么一个钟头以后回来，然后安静吃个饭，下午有聚会。结果呢，主人说好啊，你等一下子走一走就要回来，我说没问题，这个社区看起来很简单。所以我一走出去，我就自己告诉自己说，只能转一个弯，不能转第二个弯，你就往前走，转一个弯然后就回来，就转回来，千万要简单。结果一走一走呢，脑筋不好使，不知道去在想什么东西，那看到那里有个湖有个公园，我就往那边走了。结果走一走我就说回头看，哦，我看啊，等一下回来的路是这样， OK。 再一个状况又走了，又转了一个弯，等到我想到说该回来的时候，该糟了，走不回来了。怎么绕，怎么明明这么明明看到那根电线杆，怎么电线杆不见了，怎么哇急呀，啊，一到欧洲到荷兰啊，不会讲话了，变哑子了，就开始拦着人。那么最糟糕的是手上也没带电话也没带地址，急到不行了。我突然马上明白说，有些伯父母到美国说他是瞎子，他是聋子，他是瘸子，他是哑巴，我突然明白那种痛苦。我拦了人，明明是年轻人，你可以讲英文，我就不相信你不会讲英文，每一个人就不跟我讲英文，哇，急到不行的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我就想完蛋了，明天就是在派出所里面，就是人家要找人寻人启事来找了，就这样，真的是连耶稣救我都讲不出来。到最后，真的是神特别的怜悯，特别的怜悯，我都走到高速公路上去了。人家跟我说那他指着那，我顺着他走上，怎么走到高速公路上，这还得了？结果真是神特别的怜悯，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绕啊绕啊，哎呀，在下满头大汗，血压就冲得不得了，就突然看，那个不是迎面来的不是那个男主人吗？
他开个车从我面前经过，哎，我赶快，我叫住他，他说你赶快回家，我说家在哪里，他说就在那里啊。哦呦，回去我太太他们都急的，看我一进去，我一进房间，没有别人不知道，他知道，他说你怎么搞，脸色惨白。我一上那个楼啊，我说不要讲话，也吃不要，赶快洗澡啊，真的一声大喊。很多的时候，可是我那个时候怎么祷告，我真的讲不出话来，我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是用中文祷告，是用英文祷告，是怎么呢？我心里面只有说：主啊，救我！主啊，救我！真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这个宝贝，我们不晓得怎么祷告。每一个人，你都有，你不要以为你在祷告会里面，你做传道人，我们都会碰到一个情况。很多的时候，我连怎么祷告，我的痛苦，甚至我里面的委屈，我都不知道怎么祷告。可是弟兄姊妹，我们有这个宝贝，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有这个宝贝，那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为什么要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软弱，我们没有能力，我们必须承认。那么很多时候他帮助我们祷告什么？祷告什么？因为我们祷告的动机内容可能有时候看听起来很感人，但不是照着神的旨意，对不对？我们有时候祷告，我们说神啊，求你让我得到这一份工作，可是我没有得到了，因为神知道可能你得到这一份工作反而会让你将来你不能更爱神，有可能的。亲爱的弟兄，我们的祷告都是看物质环境，哦，这个地方薪水高，这个地方有成就，所以我们全家就搬去吧。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了这个决定，我们真的要求神怜悯我们，圣灵来帮着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我们唯一不会错的祷告是，我们神啊，若是你的心意，真的你让我顺服你，不要贪图眼前所看到的得与失。如果我们愿意有这样的祷告，圣灵会帮助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他怎么帮助我们呢？我们说过了，这里说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他为我们祈求，他从不强逼我们，从不强逼我们，只等到我们情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到说不出来的叹息。今天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了三种叹息，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除了圣灵的叹息，他还讲到了两种叹息。一种说受造之物今天都在一起叹息，他们等候被赎，受造之物也叹息，还有我们作为神的儿子的，我们也叹息，我们也希望我们早日得到神的那个荣耀。可是你看到这三种叹息，前面两种受造的物体跟我们这个被造的人，我们的叹息都是无可奈何，只有圣灵的叹息在神的面前要为着神的儿女起一个正面的作用。圣灵理解我们，带领我们，保护我们。所以我们看到了，我们回到了最后的结论。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六章第七章里面讲到我们成圣的过程里面，差不多用了50次我字，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要做的事我不能做，我所不愿意做的事都是我，用了50多次形容我的无奈。可是到第八章里面，他把圣灵介绍出来，他用了10几次16次至少用了圣灵、基督的灵、神的灵来形容他和我们的关系。让我们把这几节，我至少弄了几节，我们一起来读，看圣灵跟我们做了什么事情。第二节怎么说呢？来，赐生命圣灵的律，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还有呢，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接下来，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第16节，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还有接下来26节，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最后27节，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还有我们第8章还没讲完，后面还有很多圣灵在我们神的儿女身上的工作。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孤单，有圣灵为我们祷告。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也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是我们下一次要讲的。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若为着神的旨意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求神恩待我们，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来感谢你的话。我们真的在这里，我也有一个祷告，就是我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样用我有限的言语，我有限的精力，能够把这个福音讲得清楚。尤其圣灵跟我们身上，神儿女身上的工作，主啊，我在这里的祷告只能求你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能够向我们解说，向在座的每一位解说你的宝贝，解说这个福音，真实的福音是什么。求你让我们真的看到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身上是有你的荣耀，有一天也一定在我们身上要显出来。求你就给我们力量，胜过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所受的一些苦楚，可以有更好的盼望，更大的盼望来仰望你。谢谢恩典的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